各位观众平安，我是您的朋友胡伟奇，很高兴在这段时间当中与大家一同查考旧约圣经当中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一卷很有趣的书卷，一般在英文的圣经当中称之为 Exodus， 那它这样子的一个名字是取自于五家大译本的拉丁文的名字，意思是为出去或者是分开。但是原来在希伯来文五经，就是摩西五经的当中，是取它每一卷的卷首成为书名的，这有一点点像我们在论语当中的书名都是取卷首为它的书名。比方说像创世纪，它的书名希伯来书名就叫 Bereshit，就是起初的意思，那利未记叫 Vayikra， 是叫他呼叫的意思，民数记是 Bamidbar， 是在旷野的意思，生命记是 Hadvarim， 是这些话语的意思，当然出埃及记呢是用他的这个卷首的第一个字叫做 Shemot， 他们的名字成为这一卷书的名字。那其实就是遥指在400年前以色列雅各的这些儿子们，如果没有创世纪，出埃及记就失去意义了，因为我们不了解出埃及记是从何而来，这些以色列的儿子是谁。但是同样如果没有出埃及记，那创世纪也就成为孤响。所以在整个的圣经当中，尤其是摩西五经，他不但是告诉我们宣告以色列人是从何而来，也宣告以色列人所传承的道统是从何而来，将从神那边来的道统明明白白的启示给我们，所以以色列在埃及的众子要出去与埃及分开，就是本书的主题，这个出跟入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在圣经当中也成为一个主要的信息。比方说在创世纪，亚伯拉罕就必须离开，要出去加勒底的乌尔，才能够进到神所应许的美地。利百加必须离开他的父家，才能够跟以撒联合。以色列民呢，也必须从埃及地离开，才能够进到神所应许的国度里面去。那当然在新约当中这一类的主题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所熟悉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我们要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特别的讲到我们是出死入生的一群，那当然保罗最言简意赅的讲说我们是脱离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那当然出埃及记正有这样子的一个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如果将以色列的众子比作我们现今的教会或者是基督徒，那埃及比作世俗的生活的方式，我们来读这一卷书就会觉得它意义非凡了。那至于出埃及记的作者是谁呢？因为本书的记载还有摩西五经里面常常提到这卷书是摩西所作，尤其是有一个公式说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可留给以色列人来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内证证明本书的作者是摩西。那当然在其他的旧约书卷当中，比方我们所熟悉的约书亚记，神特别对约书亚在摩西去世以后对他说，你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大卫临终的时候也是如此的告诫所罗门，让他能够做刚强人，做大丈夫，要谨守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话语。那当然在约阿斯王被他的臣子谋篡之后，亚玛谢 这个儿子利未，他继承了以后，他也是照着摩西在生命记上面的吩咐，二章十四节里面所写的，不可因父杀子，不可因子杀父，而去惩治这些乱臣贼子以及他的家属。在贝鲁归回以后，以斯拉、尼西米、但以里、这个马拉基再再提到圣经当中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作者，啊，当然自然也是出埃及记的作者。新约也再再的引用出埃及的经文，也提到它是摩西所写的。例如耶稣在论到死人复活的时候，耶稣特别提醒说，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在荆棘篇上所记载的吗？那当然荆棘篇呢，就是特别谈到那个荆棘被火焚烧的那一段经文。他说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主耶稣也很明确地指出出埃及记是由摩西来写作完成的。这本书的写作日期呢，应该是摩西在80岁以后到他去世的这段时间当中，带领以色列人在西乃旷野行程当中所完成的。那大概的时间，根据我们在圣经当中的旁证、内证，啊，大概是在公元前15世纪，略略的时间大概是在1446年到1406年。如果相对于埃及王朝，是在埃及新王朝杜德摩西三世这一段时间所完成的。那到底出埃及记它主要的论述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出黑暗入光明，脱离那黑暗的权势，要迁到爱子的国度，这样子的一个强烈的信息。还有其他的主题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认识的。第一个要让我们能够映入眼帘的，当然是在出埃及记当中有一些特殊的上帝的名字，上帝自我的昭示的名字。那提到名这个字，在圣经当中是很有趣的一个主题。什么是名？在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名，除了神命名天地万有，人也参与命名的工作。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面，让他能够成为管理者，成为一个统治者，让他管理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陆地上爬行的各样的动物，使他能够管理他们，也让他有这个权柄召他们来到他跟前，给这些动物各个的名字。所以名简单的讲是一个命名者权柄的象征。但是相反的，若是这一位已经是至高无上者，是没有人可以命他的名，他就自己宣告他自己的名，其实就是一个启示的动作，是一个自我昭示的动作。所以如果我们谈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基本上是神他自己在告诉人类，告诉启示的对象，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所以在旧约当中，一般神的名字零零总总我们把它归纳下来，比方说旧约当中神这个字有一个短的字叫做 El， 这个字一般中文把它翻成伊勒。那在圣经当中，除了这个伊勒这个字以外，在伊勒之前还加了许多的字来形容这个伊勒。在亚伯拉罕战胜了四国的联军之后，他遇到麦基喜德，麦基喜德就为他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祝福的时候，他就把神的名字告诉了亚伯拉罕。神的名字叫做至高的神，就叫 El Elyon， 至高的神，当然他也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所以这样子的启示是告诉亚伯拉罕，也告诉我们神是至高无上的。亚伯拉罕有一个侍妾叫做夏甲，是从埃及带回来的，他因着祖母不能够怀孕，他代替祖母来尽怀孕的责任。当他怀孕的时候，他就骄傲，就恶待他的祖母，以至于他被赶出去。 当他在旷野的时候，视目之下没有帮助，他就哀哭上帝，上帝就看顾他。夏甲就称那位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好，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他是 El Roi 啊，伊勒罗伊。全能的神也是在圣经当中常常用的，就是 El Shaddai。那永生的神 El Elyon。当然，我们也熟悉的雅各他的神，他遇到的耶和华，自称为他是伯特利的神。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用法，就是一个对上帝的尊称的用法。因为以色列人不妄称神的名，所以每当他们看到神的名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在中文圣经所称为耶和华的那一位，他就会念另外一个音，叫做 Adonai。 基本上是从那个 Adon 那个字来的，就是主人来的。但是这个字呢，却呈现一个复数的形态，代表复数的尊称，是对那个至高无上者的用法。就像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看到神的使者来到，他就尊主为大，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以至于亚伯拉罕在无意当中就接待了天使，接待了神他自己。这所用的这个我主就是 Adonai 这个字。那当然在圣经当中也称神为牧者，也称神是以色列的圣者。当然我们最熟悉的用法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他是千军万马的统帅，他是地上王国权柄的统帅。这个是在一般旧约当中我们来称呼神的，在圣经当中的记载。当然还有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值得一提的这个神的名字叫做 Elohim， 它是有尊贵的复数的用法。希伯来文化当中如果要尊称某一位，他就把这个尊称的对象予以复数化，并不是代表他有好几位，而是尊称的方法。就跟我们口语当中我们尊称别人的话，通常会用上一个鼻音，比方说原本是你，用您这个用法。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神对摩西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从未知道。这边讲到的全能的神就是 El Shaddai， 特别谈到神的丰富，神的厚赐于众人，他是全福的神，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列王记上20章28节说，亚兰人既说有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不仅仅是一方之神，他是统管万有的神。亚兰人错把神当作山神，他以为以色列人是在多山多谷的地方，他就是山神。但是他无论是高山是低谷是平原是洋海，他永远是神。出埃及记第3章14节，我是自有拥有的。英文的圣经常常把它翻成原来的意思， I am who I am。 其实这个自有拥有的神是中文的意义的方式，其实就是指他是永恒的主，他是不会改变的主，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他是创始也是成终的主。这一个没有限制的名字实在是非常奇妙。中世纪的圣经学者是因为犹太人不敢妄称神的名，所以这个名字的念法都失传了，以至于他们把 Adonai 的母音就砍在原来的字的字干里面，就变成 Yahowah。 近代的学者把这个语音就给恢复了，耶和华的原音叫做雅伟，他的意思特别强调神的名字是他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不断地说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位，可见得神的作为是没有办法限制的，神的名字是没有办法测度的。所以在神面前 我们可以靠着他的名得救，就是这个原因。当然在出埃及记15章26节，以色列人在旷野初次提升，在旷野第一次踏出步伐，第一站遇到了苦水，不能喝的水，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马拉。但是神却启示了摩西，指定他将一棵树，把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所以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心听耶和华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这个地方中文把它的意义翻出来，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在说的耶和华拉法，这个是神的名字，主是你的医治。在出埃及记当中第五个名字就是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那当然这个是在打败亚玛利人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夸胜的动作。摩西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的征战的得胜，就是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旌旗。出埃及记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神的慈爱。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或新约的基督徒们，都是津津乐道的。但是呢，在出埃及记当中所谈到神的慈爱，是整个圣经当中的精髓，让我们看见的不仅仅是讴歌颂扬神的慈爱，也看见神的慈爱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修剪、管教、审判，一些在人看为是负面神的动作。但是就是因为如此，让我们看见神的慈爱它有双轴性，就是两极化的现象。他对于相信他的人、愿意顺服他的人，他就施恩昌容；但是对于悖逆、不愿意听神话语的人，就给予管教匡正。这样子的一个神的作为，其实就好像父母亲对孩子们的做法。这个是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当孩子们聆听父母亲的话语，则称为孝顺的儿女。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到第9节，把人的罪恶用三个字眼表现出来。第一个就叫做罪孽，第二个是罪恶，第三个叫过犯，分别是扭曲神的话语、反抗神的话语，再来就是不及神的话语。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脚底下，因为不见摩西40天，以至于他们就拜金牛犊，神的震怒临到以色列人，但是却宣告他的名。因着摩西的代求，神再次宣告他的名，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罪恶，但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从这段经文当中很精确地提到，神的慈爱是赦免罪孽、过犯、罪恶的，神的慈爱可以弥补人的罪恶，但是呢，神却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那整个的出埃及记的结构，它分作为强调神的全能的管教、他圣洁的要求以及他智慧的显现，分别是管教埃及，显现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让他们过得胜圣洁的生活，在会幕里面看见实体。不过呢，全部都是在神的慈爱当中来完成。我们期待在这一讲当中，我们能够把出埃及记主要的信息掌握， 运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